好，我们一起低头一个祷告。是的，主，我们要从我们的心底来向你来发出感谢，主啊，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主啊，本来是火湖地狱的材料，主啊，但神因着你爱我们，主啊，你来拯救我们，主啊，你把这么大的一个救恩给了我们，主，我们真的要感谢，我们要赞美你，主啊，我们也要感谢你，主，你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都看见你自己的同在。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主，虽然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可能有喜乐，主啊，可能有悲伤，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主，你永远都与我们同在。主，我们也求你，主，照着你的应许，主，你今天来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这里来诉说你恩典的时候，主啊，当我们在这里来传讲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求你借着圣灵，主啊，把你自己的每一句话，主啊，你刻在我们的心里。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大恩，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同在，主啊，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把我们一切的感谢、爱他、敬拜都来归给你。主，我们也把今天一点点分享的话语，主，我们也交给你。主啊，真的，人的话语是何等的有限，主，我们求你真的越过人一切的软弱和亏欠，主啊，你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话，主啊，让我们听见你的话，主，我们就能够真的照着你的话，我们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以自己的灵来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真的感谢主哈，我想刚才Daddy 弟兄在这边也讲到说，这是我们马上又到了一年的一个年尾，啊，我们经常一到这个十二月底的时候，我们常常里面就常常会想起主在这一年当中啊给我们的恩典啊，给我们一切的祝福，所以我记得前个星期的时候，交通聚会哈，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他们上来呢，啊，讲到神在过往一段时间给他们的恩典，给他们的带领，啊，所以我就在那边想，如果是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上来分享的话，我们有没有自己一些感恩的见证可以讲给弟兄姊妹来听呢？啊，我记得我们家呢是每年到年底的时候。我们总会抽出一天的时间，然后我们一家人呢，我们坐在一起，我们在那里数算在这一年当中呢，神给我们一家人的恩典，我们发现说，越当我们在那边越来数算神恩典的时候，我们就真的看见，哇，主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我们也看见主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好像家庭的一个聚会啊，如果你没有的话，我也是盼望你从今天开始，你也可以一家人能够坐下来啊，一起在这里来啊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啊，一起来看一看啊，神在这一年当中他怎样的在这边来一直来带领我们啊。那也许呢，有人他会说，哎呀，我好像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好感恩的啊，我可能呢这一年呢工作也很不稳定啊，或者呢我家里呢也是一团糟。啊，或者呢，有的人他说我现在身份还没有搞定，啊，我好像没有什么很真实的东西，好像可以来跟神来感恩的。那刚才Daddy 弟兄有讲到提到一句圣经里面的经文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里面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所以你看到说，在这句经文里面讲到说，我们要凡事谢恩，啊，并且呢，他讲到说是神向我们所定的一个旨意，所以你看见，不是我们要不要去谢恩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如何去感恩的一个问题，所以你看到说一个基督徒。一个感恩的生活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我想我今天想借着一段的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到底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来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我们怎么样能够常常在主的面前学习来凡事感恩啊。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17啊，路加福音17:11-19。路加福音17:11-19， 找到的话，我们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读一节。十一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我们看见这段的经文，我想有很多弟兄姊妹对这段经文呢都不是很陌生。这边呢讲到主耶稣他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那如果你看福音书的话，你知道说这是主耶稣他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因为主耶稣他知道父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你看到他毫无畏惧地朝着耶路撒冷而去，也就是朝着十字架而去。我们看见主耶稣呢，他本来他可以直接去耶路撒冷的但是呢，你看到主耶稣呢，他在中途的时候他特意呢进了这样一个村子那为什么我们说是主耶稣特意进去的呢那如果我们对当时的背景有一个了解的话，你就知道说，当时如果是有一个大麻风的病人，如果他是长大麻风的按照以色列人的律法呢，这个人呢他一定是要被隔离的因为大麻风呢这个传染性呢非常的强，而且呢这个病在当时的这个医疗的条件下他根本没有办法得着医治，所以呢得了大麻风的人呢他最后呢他只能是很痛苦的死去。所以你看到说在旧约里面讲到说律法上规定说，如果你长了大麻风你就要被隔离起来而且呢不管你走到哪里你经过的地方你都要大声喊着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所以如果听见的人呢他听见你过来了他就要赶紧的要躲开免得被你传染所以呢你看到说在这个村子里面有十个，至少有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所以你想到说如果在这个村子里面有这么多麻风病人的话，你想到说这个村子里面住的应该也都是麻风病的 这些患者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会跟这些长大麻风的人住在一起的。所以我就想，我在那边猜想， 我想说当主耶稣要进这个村子的时候那些门徒呢一定来劝他说夫子说我们不要进去这个村子，因为你知道说这个村子里面全部都是那些长大麻风的如果我们进去的话可能我们都会被传染但是呢你看见说主耶稣呢他却定义他要进这个村子里去，因为我们的主他知道住在这里面的人他不仅身体是残缺的，他的心灵也是残缺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人他不仅要忍受身体上的痛苦，他们更要忍受与人隔绝与亲人隔绝，被世人离弃的这样一个心灵的痛苦。所以你看到说主耶稣他特意呢进了这个村子，他为的就是要医治这些心灵和肉体上痛苦的人。当你想到另外一个故事，讲到主耶稣呢，他有一次他特意也是经过撒玛利亚本来犹太人他们是不会去撒玛利亚的，但是主耶稣呢有一次他经过他要去加利利的时候，他特意从撒玛利亚经过。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在那边有一个绝望的妇人在那边等待他的医治所以你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是特意的要去拯救，要去救助那些心灵身体绝望痛苦的人。那我想我们得救的故事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就是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那个长了大麻风的病人，我们被罪污染我们被罪伤害，我们甚至沉沦在罪中，我们没有办法自拔，但是你看见主他却亲自的来遇见我们，他亲自的要在这边来拯救我们。 我想没有一个人是太好了，主耶稣一定要救你啊，免得天上少一个好人啊，也没有人呢是坏到一个地步好像不配得着主耶稣的救恩。因为我们看见真的是我们能够蒙着主的恩典，实在是因为主爱了我们，因为主他怜悯我们。所以当我们回想起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在那里感谢，我们要来赞美我们的主啊。那我想到说，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常常有时候呢，我们为了要让人相信哈，我们常常呢就是会跟人家说，哎呀，像你这样的好人应该来信福音啊。那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说，真的有时候我们当我们这样传的时候啊，我们有一点歪曲了这个福音。好，因为你知道说主耶稣他来，他不是要救好人，主耶稣要来救的乃是要来救罪人。好，如果一个人没有被圣灵开启，看见他自己是一个罪人啊，如果一个人没有看见他真的需要主耶稣的救恩的话，他来信主，他只不过是把这个救恩当成是一个精神的寄托啊，他只不过是觉得说好像我给主耶稣一个面子。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有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啊，他们呢不仅有身体上的痛苦，他们更有心灵上的痛苦。当他们听见主耶稣来的时候，我想他们一定会觉得很高兴，因为他们好像在黑夜里面看见了一盏明灯一样啊，所以呢他们赶紧的就跑去见耶稣。但是你看见他们也是一帮心灵有一些被扭曲，而且他们里面很恐惧的一些人。所以呢当他们跑去见耶稣的时候啊，他们不敢跑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只敢远远的站着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一帮被人弃绝的人，所以他们就是远远的在那边喊着说主啊，你可怜我吧，可怜我们吧啊，因为他知道说他们不配，甚至不配来要求主耶稣来医治他们，所以他们只能在那边喊着说，他说主啊，你可怜可怜我嘛。所以他们盼望主耶稣能够看见他们这个可怜的样子，说不定呢主就动了这个恻隐之心来救治他们也说不定。所以呢当他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真的是在心灵在身体上，他们真的是到了一个绝望的一个光景。所以你看到说主是怎么样来回答他们呢你看到说主在那边就告诉他们说，他说你们到祭司那里去，把你们的身体去给祭司查看啊。我想如果你是当中的这个十个人当中的一个人的话，你会不会照着主耶稣的命令你去到祭司那里去给祭司查看呢啊，我们看见说在这里说这十个麻风病人啊，他们也信了主的话，当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在路上他们就发现他们的麻风病已经被医治好了。所以我想如果你是其中的一个病人啊，如果你把自己放在那个麻风病人的那个角度你去想的话啊，如果呢你有一次你得了一个大麻风，而且呢你真的是花尽了你一生的积蓄啊，你想要把这个病治好，但是呢到最终啊，你发现这个病真的是没有办法医治，所以最后呢你也被迫呢你离弃你的家庭啊，你被隔离到你和一帮绝望的人呢你跟他们住在一起啊，就在这时候突然来了一个人啊，他医治了你啊，他不仅医治了你，你可以回去跟你的家人团聚，而且你可以重新过上一个正常的生活，你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啊？你会不会去感谢他呢啊，当我们想到这个麻风病人的时候，我们常常在那边想到说主医治了他们的身体啊，如果是主医治我的身体的话，我可能也要去，我应该也会去感谢他啊。但是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今天所得着的救恩啊，不知道比这个医治我们的身体要大多少倍。因为主耶稣所让我们得着的这个救恩，他不仅解决了我们今生的问题，他更解决了我们在永远里的问题啊，让我们这些本来要到地狱火湖里的人呢，不仅得着了拯救啊，不仅仅是得着了拯救，而且主耶稣他把我们放在神儿女的这样一个地位上啊，让我们能够在享受神里面一切的丰盛，并且让我们能够得着神的荣耀啊，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所得着的救恩是何等大的一个救恩。 但是你看到说，可能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好，我们可能会向着为着神啊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我们来感谢他啊。但是慢慢的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可能我们慢慢就把这个救恩给淡忘了啊，甚至我们常常在那边埋怨神啊。我想我们都，我们常常去现在看，你到网上看的时候哈。你看到说很多人把这个习近平管习近平叫什么叫习大大啊，我后来才知道这个什么叫大大，就是北方人他可能叫他叫爸爸就叫大大啊。那其实习近平跟你有没有关系啊？他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吗？啊，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的身份呢？啊，你的身份，我想我们在天上的父不知道比习近平呢要尊贵多少倍。而且你被称为这个神的儿女，你的身份也不知道比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要尊贵多少倍。所以你看到说，当我们这些人，我们竟然被能够称为创造宇宙天地的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这是一件何等荣耀的事情呢？我想光是这件事情就值得我们向神来千感谢，来万感谢。我们常常呢，我觉得我们是一帮目光很短浅的人。中国有一句话说，叫一句俗话叫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啊，就是讲到说，如果一片叶子挡在你的眼前的话，你可能连你眼前的这个泰山你都没有见，都见不到了啊。我们也是一样，常常你看见一点点的难处呢，就把我们就让我们把主这么大的一个救恩呢就给忘了。在希伯来书上面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怎能陶醉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主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是何等大的一个救恩。那我想到每个星期主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来掰饼，我们来饮杯啊，我想到这个真的是神给我们一个莫大的一个恩典。因为神知道我们这些人呢是一帮忘恩的人，所以他为我们设立了这个饼杯，让我们能够常常来思想他的救恩，能够来感谢他给我们的大爱。我们对着这个饼杯的态度，其实就反映了我们对着救恩的那个回应。我常常感到说，如果我们掰饼掰久了以后，我看到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觉得说好像掰久了以后，我们就落到一个好像仪式的里面。觉得呢，我到主日来了以后呢，我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领这个饼领这个杯啊。那迟到不迟到没有关系啊，那睡不睡觉没有关系啊，唱歌的时候呢走不走神没有关系啊，只要我今天来到教会了，只要我今天做这个礼拜了，我就已经尽了一个基督徒的义务了。但是你看到主耶稣从来没有叫我们要去做礼拜，主所在乎的永远是我们和他之间生命的关系。所以你看到，如果是我们的掰饼落到一个宗教仪式的里面，实际上呢是我们的生命出了问题。我常常听见有一些人在那边说，我们的掰饼聚会有一些的沉闷啊。那我想，如果我们在拜饼聚会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常常看到说好像只有几个人在那里祷告啊，而且呢大部分的人呢你看见都是爱你在心口难开啊，虽然他里面心里面可能爱主，但是他这个嘴巴呢好像就是感恩的话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啊。我们可以找很多的理由，我们也可以找很多的借口啊，但是呢真的我觉得说归根结底是我们感恩的心不够啊。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和这个被医治的长大麻风的病人一样，那我想我们的掰饼聚会一定不会是像我们往常那样，我们一定会像这个麻风病人一样，我们在那里大声的在那里感谢，在这里来赞美主。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主耶稣呢他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但是你看见呢却只有一个人回到主耶稣的面前向主耶稣来感谢。所以耶稣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我猜想呢，那九个人呢，可能有的呢，看见自己好了，哇，他就非常的高兴，所以他赶紧的跑回家去啊，见他的妻子，见他的家人去了。 那有的好一点的呢，可能呢他会牵一头牛牵头羊，他跑到祭司那边，跑到祭司那里，然后拍拍手说，他说我已经照章办事了。那也许呢有的呢他更忘恩负义呢，他可能会说，哎，这真是耶稣做的吗？那耶稣他也没有给我按手啊，耶稣呢他也没有好像叫我吃什么药啊，他只是远远的告诉我说，他说啊，你去把你的身体给祭司查看啊，那说不定呢，哎，我看见我这两天这个身体好像慢慢有好转的趋势，那说不定是我的免疫力增强了啊，说不定这个病是我自己好起来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是其中的哪一个人呢？当你得着主恩典的时候，你是满心的在那里感谢赞美他呢，还是你光顾着自己高兴，你把主给忘了？又或者呢，你可能是例行公事的在那边祷告几句甚至呢有的人呢他觉得说，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不过是偶然，不过是碰巧或者呢是我自己的功劳。在耶利米书上面讲到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甚至呢你看到说，我们在感恩的事情上，我们也常常在那里和神在讨价还价我们常常跟神许愿说，哎呀，神啊，你如果为我做这个事情，为我做那个事情，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来报答你但是你看到他神真的为我们成就了这些事情以后我们常常呢要么呢就把自己的话忘得一干二净要不然呢我们就在那边呢和神呢要在那里讨价还价。那有一个故事讲到说，有一个人呢他有一次他得了一场大病得了一场大病的时候呢，他就在病中呢他就跟神祷告，他说，神啊，如果你医治了我我一定把我家里面的一头牛呢我就牵去把它卖了以后把这个钱来奉献给你那后来呢神果真是听他的祷告，他慢慢后来就好起来了他好了以后呢，他就想起他跟神许的这个愿但是呢他一想到说，哇，我要牵一头牛去奉献给神，哇，这个一头牛可是值好几千块钱了他又有点舍不得了，但是他又想到说，那我跟神许愿，那我也不能在这里好像当作没有许过所以呢他第二天他后来呢他就终于他给他想出一个很好的点子来所以呢他第二天呢他就跑到他家那个牛棚里面呢牵了一头牛出来然后呢顺手呢在那个鸡笼里面呢再抓了一只鸡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牛呢和这个鸡呢就带到这个市场上然后呢到市场上的时候，他就跟那些市场上的人说，他说我要卖这头牛这头牛呢只卖50块钱。哇，那些市场上听了觉得说不可思议，他说一头牛才卖50块钱，这不等于是白送吗而且这头牛呢长得又是这么壮所以呢当人在那边很纳闷的时候这个人就说，他说，但是呢你买我这头牛的时候，你也要买我这只鸡这他们两个是一起卖的那人家就问说，你这个鸡卖多少钱呢？他说，我这只鸡卖1000块钱所以呢到最后呢他就高高兴兴，当他把这个牛和这个鸡卖掉以后呢，他就把这个卖牛的这个50块钱呢他就拿去奉献给神了所以我想可能我们听了这个故事我们都觉得很好笑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就是那个人一样我们有时候呢你看到说我们跟神许了愿我们常常要不然就忘掉，要不然呢就在那边讨价还价甚至呢我们这个耍诡诈都耍到神的头上来所以真的求神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让我们要去数算的，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要我们真的在那边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要去回应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有一个感恩的心呢那或者说我们怎么样才能过一个感恩的生活呢那我想第一点呢，我想我们需要去看就像这个麻风病人一样，你看他说他首先是看见他自己被医治好了当他看自己的时候，他看见手上的那些皮肤，身上的那些烂的地方全部都已经痊愈了，所以他知道说他自己被医治好了那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去学会来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你看到说我们有时候呢，我们为什么不会喜乐因为我们常常是拿我们自己没有的和别人有的我们去比较 我们常常抱怨我们的工作，哎呀，我的工作好像太辛苦了，太累了，啊，我的孩子呢不听话，啊，哎呀，我的那个妻子呢也老是不顺服我，啊，那或者呢是哎呀，我的身份呢还没有搞定，啊，你看见呢好像都是看见自己没有的，啊，有一个家境很贫穷的孩子。他常常在那边抱怨为什么他的父母不能够买一双新鞋子给他，他一直在那边埋怨他的父母，直到有一天他从电视里看见那些在非洲的孩子，他们在烈日的底下，他们光着脚，他们顶着水罐，他们在那里来干活，他才知道说他现在能够有鞋子穿是何等需要向神感恩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到说，我想最近大家都听见过在国内这个雾霾，啊，到处呢都有雾霾，啊，那我们有没有想到说我们为着我们今天能够在这样一个，环境这么好的一个情形的底下，我们有向神来感恩呢？啊，当你看到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地方有这个恐怖袭击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为你今天能够在这样一个安全的环境里你来向神来感恩呢？当你在那边听见说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基督徒被逼迫，而你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能够自由的来参加聚会，自由的来向神感恩，你觉得说这是一件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吗？所以我想我们不要老是看我们自己没有的，要为着神已经给我们的，我们来向神来感谢他。我记得我以前讲过一个见证，讲到一个姊妹呢，她一直没有工作，后来神给了她一个工作以后呢，她就在那边为着神给她的这个恩典，她来感谢神。直到有一天她发现有一个姊妹学历没有她高，工作经验没有她丰富，竟然找了一份比她还好的工作，从她知道的那一刻起，她感恩的心就掉了。我想我们真的不要去比较，不要比较我们的工作，不要比较我们的家庭，不要比较我们的妻子，也不要比较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学会去看，我们 也要去学会来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那当我们讲到这个看的时候，我想我们不是说我们一直往自己里面看，我们讲到说我们要看主，而不是要来看自己。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第七节里面，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第七节里面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主告诉我们说不要忧虑，但是你看见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他会忧郁呢？我想很多时候是因为人落到自己的难处的里面，人落到自己的情绪的里面出不来，但是主却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去看自己，你要看什么呢？你要去看天上的飞鸟，天上的飞鸟它不种也不收，但是神呢尚且养活它，那你们不比飞鸟更加的贵重吗？神说你们要去看野地里的百合花，那些百合花它不纺线也不劳苦也不纺线，但是即使所罗门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你们岂不比这个花更加的宝贵吗？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的时候，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为这些世上很多的事情来忧虑，我们为什么要担这么多的重担而失去了向神一个感恩的心呢？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我们常常要学会来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那第二点呢，讲到说我们不要把神的恩典当作平常，我们要学习不仅向神，我们也要向人 来感恩。你看见人呢常常有一个难处，就是我们刚刚领受这个恩典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心怀感激，但是呢久而久之我们就习惯了，并且呢我们觉得说好像这个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那有个故事讲到说有一个乞丐，他一直在一个地方，他一直在那边乞讨。那终于呢有一天呢，有一个年轻人经过，年轻人看他这个可怜的样子，一下子呢就给了他50块钱。哇，这个乞丐就非常的在那里感激这个年轻人，而且呢这个年轻人呢每一次呢，每个星期他经过的时候，他都会给这个乞丐50块钱。 好，慢慢的呢，这个七怪他也就觉得好像很理所当然的，啊，觉得他每一次看见这个年轻人，他就知道心里面他就知道啊，他又要给我50块钱的，啊，然后呢，有时候呢，他们还会聊上两句，啊，他们也是慢慢就变成熟人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啊，这个年轻人呢，有一段时间没有经过这个地方了。过了两三个月以后呢，这个年轻人又重新出现在这个乞丐的面前，啊，但这时候呢，这个年轻人呢没有给他50块，啊，只给了他5块钱，哇，那个乞丐一看，看了一下，他开始心里就不是很高兴了，好，但以前给我50块，现在给我5块，啊，然后呢，那个年轻人看见他好像不是很高兴，就跟他解释说，哎，他说不好意思，他说，前一段时间呢，我妻子生孩子了，啊，我现在呢，这个家里面的负担重一点，所以呢，我这次我只能给你5块钱，啊，哇，那个乞丐一听，好，啊，就更加生气了，他说你怎么能够把我的钱拿去养孩子呢，啊，所以你想到说，很多时候我觉得说，我们跟这个乞丐也是一样，对吗？啊，我们觉得说神给我的恩典是理所当然的，啊，神如果不帮助我，啊，那我呢觉得说这个神真的是亏欠了我。我们觉得说神他就是应该要来帮助我的，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反而把这个恩典呢当成是一个平常，啊，我们有一点本末倒置。我想不仅对神，啊，我们对人呢有时候也是一样，啊，我们对人有没有一个感恩的心呢？那有多少弟兄，啊，为着姊妹天天在那里为你做饭，你有去感谢过他呢？我们觉得常常觉得说，哎呀，姊妹在家里烧饭带孩子，那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啊，但是呢，而且呢，你看到说有时候呢，这个姊妹烧饭迟一点的话呢，你还要发脾气，啊，但是呢，如果把你和你姊妹对换一下，啊，你可能呢在家里待两天你就受不了了，啊，所以我想同样的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当我们接受别人的帮助，啊，或者是我们接受别人服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感恩的心呢？啊，你看到说别人也有家庭，别人也有孩子，别人也有工作，啊，他为什么来服侍你呢？他服侍你乃是因为主的爱，啊，你不要因为别人因为工作家庭的原因对你稍微有些疏忽，啊，你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弟兄这个姊妹真的是爱心很不够，真的让我们里面真的学习，我们不仅对神，我们对人常常存一个感恩的心，啊，并且呢，不要为着好像一些我们看似平常的一些的恩典，我们就这样忽略过去，啊，有一个90多岁的老姊妹，她在那里做见证说，她说她从来没有想要为一件小事情要向神去感恩的，她说90年来呢，她说我都不晓得我必须要为我自己能够自由的呼吸而来感谢神。因为呢，前不久呢，他做完手术，啊，他做手术的时候呢，那个医生呢，给他插了2根鼻管，啊，他发现这个鼻管一插上去，他简直就是呼吸困难，整个人呢非常的难受，啊，直到呢，他手术完了以后，医生把他这个鼻管拆掉，哇，他才感觉到说，哎呀，原来能够自由的呼吸，真的是一件需要向神来感恩的事情。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好像忽略了我们一些很多看似很平常的，啊，甚至是好像很小的神给我们的这些的恩典，啊，我们甚至忽视了神放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人事物，啊，很多东西呢都是我们在失去了以后我们才觉得它的宝贵，啊，不管是我们的健康也好，还是我们的亲人朋友，啊，还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啊，你会发现他在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不到他的重要，什么时候他不在了，你却觉得说你才知道原来他神借着他给我带来这么多的帮助，啊，和祝福。所以我想我们真的要学习要来及时的向我们身边的人来感恩。那第三点呢，讲到说要凡事谢恩，啊，那刚才我们读过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里面，哦，他讲到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什么叫凡事？啊，凡事就是所有临到你身上的事情，啊，这个里面呢包括好的事情也包括不好的事情。你看见说我们很容易为着那些好的事情我们向神来感恩，啊，但是呢如果是那些 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啊，你发现我们不仅不会感恩，我们甚至有时候在那边埋怨主，啊，觉得说主啊，你为什么让这个难处临到我的身上？啊，比如说你工作丢了，啊，比如说你的婚姻出了问题，啊，或者是你的孩子呢，那在那里不听话，啊，甚至呢是我们的健康出了问题，甚至是我们得了癌症，啊，那我们是不是要为着这些我们要来感谢神呢？我们怎样为着这些事情来感谢神呢？我觉得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713首感谢神，我觉得这个歌词他写得非常的好，他里面讲到说，他说感谢神赐和煦春天，感谢神萧瑟秋景，感谢神赐路旁玫瑰，感谢神虽他有刺。你看到说我们都喜欢温暖的春天，我们都不喜欢那个深秋和寒冬，我们都喜欢玫瑰，但是呢我们都不喜欢那个玫瑰上的刺。但是呢你看到神却让我们看见说，如果没有深秋和寒冬，就不会有春天的美丽。如果没有玫瑰上的刺，你看见说这个玫瑰它就不可能这样自由的绽放，因为可能它还没有那个花没有开的时候，那些小动物就已经把它给践踏了。所以你看见说主也允许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时候给我们一些的苦难，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些苦难，我们能够来亲近神，我们能够来依靠神。在诗篇上说，他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想神允许苦难不是为了要让我们受苦，而是要让我们能够借着苦难我们来遇见神。但是你看见当我们在苦难里面的时候，我们往往呢只是看见难处，我们忘记了呢，我们忘记了去看主，因为我们呢都是很有限的人，我们看见呢都是我们眼前的难处。但是你看见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是按照他的主权和他的智慧在那里来安排我们一生的环境，安排我们一生的道路。我想我们都知道约瑟的故事，我们知道说当约瑟他被他哥哥推到那个坑里去的时候，我想约瑟他一定也在那里问说，神啊，到底是为什么。当约瑟被冤枉他下在监里的时候，我想他在那边想的也只是说，哎呀，神啊，你什么时候能够把我从这个监狱里面能够救出来。直到有一天约瑟他登上了宝座，他可以这样他对他的哥哥说，他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要保全很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你看见神让约瑟经历过这一切的时候，约瑟他里面清楚说，他所有的经历都是为了神要让他能够登上宝座。所以我想我们的经历也是一样，神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中放下这么多的难处，我想真的是神借着这些难处他要来磨砺我们，他要我们能够更多的来亲近他，更多的来依靠他，更多的能够借着这些苦难来发现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和最终的目的。那也许我想可能这些的难处，可能我们现在所经过的这些的难处，也许是有的是一辈子可能我们都没有办法理解的，但是有一天当我们面对面见到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一切的眼泪都会擦干，一切的遭遇都要在勇士的里面显出它的目的和价值。当我们有一天在那边看见主的时候，我们都要感谢主在我们一生中，在我们的生命里他放下的一切的这些的环境，包括那些难处在内，因为主真的是按照他的奇妙，按照他的智慧在那里来带领我们。所以真的我们要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当这些难处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让我们的眼睛不是看见这些难处，而是让我们能够来仰望主。那在那个我们诗歌本里面还有一个很出名的诗人，他叫 Fanny Crosby， 他是一个盲眼的眼睛瞎的一个诗人，他小时候呢是因为医生呢用错了药，他的眼睛瞎掉了。那有人就问他说，他说如果你遇到那位医生，你会不会责怪他呢？他说我不会责怪他，因为呢他虽然做错事，但是神呢却成就美事， 他说我反而要为此而感谢神，因为虽然我眼睛看不见了，但是我可以用我的心，我来专心的在那里来歌颂神啊。所以当你去读，当你去唱他的诗歌的时候，你真的被他的里面的歌词所摸到啊。因为虽然他好像眼睛看不见外面世上的东西，但是他的心却看见了那位为他的信心创始成终的神。所以我想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凡事谢恩呢？我们不是在那里为了我们好像丢了工作啊，甚至是我们得了癌症，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那里咬牙切齿的在那里感谢他啊，因为神要我这样做的啊，而是说我们不是为了这个苦难的本身而来感谢神，而是我们感谢神，说他借着这个苦难，让我们能够来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来经历他啊，并且我们知道神的恩典他是够我们用的，并且呢，他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能够显得完全。所以我想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来向神来感恩，因为真的若不是这个难处，可能我今天还不会这么来亲近神，若不是这个难处，可能我今天还在远离神的一个光景的里面啊。若不是因为这个难处，可能我不能够这么丰盛的去认识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啊。所以真的让我们学习来向神感恩啊，即使是在我们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处境中，我们的心也要举起来，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主。那第四点讲到说，我们要学习让感恩来成为我们的生活。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七节啊，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里面讲到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看到说，当那个麻风病人被治好了以后，他就回到主的面前，并且大声的在那里感谢他。但是呢，你看到当我们得到恩典的时候啊，我们呢常常是把这位赐恩的主给忘了。那到底神让我们学习感恩的目的是什么啊？到底神让我们学习感恩的目的是什么？我以前常常有一个错觉啊，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说神好像什么事情都要我去感谢他啊，而且呢，什么时候我如果没有去感谢他的时候呢，他好像就要跟我生气啊，好像呢这个神是一个很小气的神一样啊。那到底神他为什么要让我们学习感恩呢啊？是为了他的自己，是为了让神自己得到满足吗？其实你看到说，我们的感恩，我们的那些的一点点的感谢，其实半点都不能增添神的荣耀啊。神让我们学习感恩的目的呢，乃是为了我们自己啊，因为我们借着感恩呢，我们能够来认识这位赐恩的主，我们借着感恩呢，我们能够建立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借着感恩，我们能够过一个喜乐的生活啊。你看见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一开始呢，他只是看见他自己的身体被医治了，但是当他回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主却告诉他一个更大的救恩，主说你的信救了你。所以当我们得到恩典，来到这位赐恩典的主面前的时候啊，主要让我们看见不是恩典有多宝贵，而是这位赐恩的主有多宝贵啊！不是主他光要把恩典给我们，他更要把他的自己他要来给我们，因为主他喜欢我们去亲近他，喜欢我们去来得着他，喜欢我们和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想这是神他让我们学习感恩的一个目的。所以你看见感恩它不是一个一时的行动啊，感恩乃是一个持续的一个生活啊。当你看见说你活在主的面前的时候，你活在一个和主一个正常的关系里面的时候，你看见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是一个感恩的人啊，并且你会看见说一个感恩的心会给你带来一个喜乐的生活。大比弟兄讲到说，他说我们喜乐的大小是和我们感恩的大小来成正比的啊，所以你越感恩，你会发现说你里面就越有喜乐。那最后一点我讲到说，感恩呢是必然会带出行动的啊。你看到说这个被治好的人，他不仅回到主的面前，他并且大声的在那里归荣耀给神，又俯伏在主的脚前来感谢他啊。感恩呢一定是有行动的。有的人说，哎呀，只要我心里感谢就行了。我想那个其他的九个人里面啊，其中有一个可能也是这样想的啊，只要我心里感谢就行了。 但是你看见一个感恩的人，他一定是有行动的。一个感恩的人，你一定会看见他的生命是被改变的。我们原来都是一个自私的人，我们生来我们就是一个不会感恩的人。但是因为你看见主的恩典，因为你来到主的面前，你认识他，因为你和主之间的关系被改变，你看见说你不仅能够做一个感恩的人，并且你可以能够成为神恩典流通的管道。好，让我们也学习去服侍人，也学习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让别人也真的能够来感受到神的恩典，也能够在那边经历神的祝福。所以我想盼望借着今天的这些的分享，我想盼望大家都能够回去来学习，而且呢能够也来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所以我想最后我给大家布置一个家庭作业，你呢回去呢，如果是你能够一家人坐下来，那当然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你们我想如果你没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至少在你的心里想三件的事情你是需要向神来感恩的。另外呢你也要找三个人，你要去向他来感谢的。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感恩一定是要有行动的。你有没有用你的实际行动向神去感恩？有没有让你用你的实际行动，你向你身边的帮助过你的人、帮助你的弟兄姊妹来感恩呢？所以我想盼望我们回去以后，我们都能够好好的来思想，我们也真的来学习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说我们真的，我们用我们的口无法述说我们对你的感谢和赞美，是吧？因为这么大的救恩，主啊，实在是超乎我们言语所能够表达的，是吧？当我们在这里讲到说要过一个感恩的生活的时候，主真的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主你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是吧？我们也让我们看见你放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环境，主啊，是何等的在这边要来恩待我们。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主啊，你也让我们长存有一个感恩的心，主啊，让我们不仅对你长存有感恩，主啊，对着我们身边的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常常有一个感恩的心，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学习不住的祷告，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喜乐，让我们凡事来谢恩，主啊，因为这是你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主，为此我们真的要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不仅在今年向你感恩，主啊，让我们在明年，在我们一生的日子里，主，我们都要向你发出感谢和赞美，让你自己的名能够得着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